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诚挚的希望透过这段时光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唱者，他是一位艺人，也唱出了当红的歌曲。他是谁呢？就是金志娟娃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金志娟的生命故事。在今天我们为你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听过他的名字，没有听过名字也听过他的歌，就在今夜，有印象了吗？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娃娃金志娟。娃娃，欢迎你。
嗨，你好，我是娃娃。
是，今天能够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希望娃娃给我们多做一点生命的分享。好不好？娃娃，你就从你的童年开始谈起，跟我们讲一讲你成长的过程。
我的小学呢念过四个，国中念过三个，然后非常感谢高中只念了一个。我们家几乎全省都搬过哈，因为我的父亲他是空军的教官，所以随着移防的关系，我们就从北到南几乎都住过这样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小学念了那么多个的原因哈。那所以其实这么长搬家给了我一些影响。那好的影响就是我很能够随遇而安，然后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啊，这样子，因为你常常就是换环境，就要立刻能够随和的交朋友这样子，否则就是很容易没有朋友。那可是呢，另外一个坏处就是我跟朋友关系都没有办法很深，因为可能认识个两三年什么，我们就因为搬家关系，这关系就断了哈，所以其实我比较难有比较深的关系。我大概成长到这个小学毕业之后，因为父母离婚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跟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们是跟爸爸的这样子。那爸爸因为工作关系，他常常不在家，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差不多小学六年级开始，我就是学习怎么叫姐带母侄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不管是因为自愿还是不自愿，就还蛮喜欢做菜的这样子，所以很开心到现在自己为人妻为人母，还是很享受做菜这样子。
其实那样子的一个心情哦，经理大概能体会。但是真的，我觉得那个朋友圈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加上你刚提到家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想必是很大的冲击。那爸爸又是军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常常是你们会比较单独在家吗？
应该说是弟弟跟妹妹会单独在家，因为我比较大了我念国中了嘛，刚好开始了这个青少年时期， 所以我会去交男朋友啊什么的，晚上有时候或周末的时候会不在家。
那像后来爸爸妈妈离婚之后，你们是跟爸爸一起住，有在跟妈妈联络吗？
有啊，一直都有联络，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对。
是，只是跟爸爸相处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关系比较紧密的。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是从小就很紧密，我是老大，那这个是邻里皆知的，他最疼我这样子。我之所以对音乐有兴趣，我想也是因为他的影响，因为在那个立体声立声刚刚发明的年代，他就弄了一套放在家里，然后他大量的买那些什么学生之音。好，就是当年的一些西洋歌曲排行榜的这些选集，然后就常常就是买了这些唱片放在家里，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听，或者一些当时很有名的一些西洋流行乐手，比如说那个 Paul Anka 或者是 Tom Jones 这样子。那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影响，就开始从小就喜欢听西洋音乐这样子。
所以爸爸对你的影响是蛮深远的。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离婚之后，如果要跟父母聊天的话，那当然是只有爸爸。我爸爸也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父亲。比如说他如果跟我妈吵架之后，他会到小朋友的房间来跟我们道歉。那感觉上好像就是你跟爸爸是比较容易亲近的，妈妈是比较是严母，爸爸是慈父这样。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做军人嘛，空军，然后常会有一些补给品，他会带巧克力牛奶回来给我们喝啊什么这些的，所以感觉上好像是跟爸爸比较亲，那妈妈好像就是觉得比较凶。那当然就是你要大了以后才能够明白，就是说父母他爱的方式不一样这样子。小时候跟爸爸比较亲，就常常可以聊天聊到深夜这样，所以我想他也知道说当孩子比较大了以后就不能帮他当做小朋友处理，他就会把我们当成好像是朋友这样子来聊天，来建立关系这样子。那甚至就是可能要过年过节的时候，他知道女孩子大了都喜欢打扮，他会主动的说带我去西门町啊，买一些行头啊这样子好过年这样。就是很能够去了解女儿的心啦，很贴心的爸爸这样。
我们现在回首过去哦，可能要请娃娃回想一下，在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你那时候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在那个时候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当我在知道父母亲离婚的那一刻，我觉得有心情有 50% 是放松的，因为呢你就不用担心晚上你听到是不是有人要吵架了，因为通常他们吵架之后的一个结果是蛮不好的，他们会有暴力，然后还有好几次是救护车也来了，警察也来了，然后邻居都来关切啊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有一半的心情是觉得比较放松，至少你晚上不用做这种噩梦了。另外一方面当然你也会觉得说会有害怕，因为不知道说家里头两个大侄子少了一个之后，那这个家会变得怎么样，这是你未知的事情。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对孩子来说是不容易的。那后来当父母真的分开了，你可能也觉得说家里比较不会突然间有那种不定时炸弹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这样子一个离异的婚姻会不会影响你自己对婚姻的看法？
一定有影响啊。我觉得不只是离婚，父母吵架对孩子都会有影响啊。我觉得父母亲的分开还有他们相处的模式，对我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还有甚至结了婚以后跟先生的相处模式都有影响。那比如说在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跟我的男朋友吵架，当我觉得说跟男朋友有冲突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分手不联络了，因为我不想面对冲突，因为我会觉得说当要解决冲突的时候，当要沟通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结果就像我父母一样，你知道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一个阴影。当你开始不解决问题，在一个关系里头没有办法很深的时候呢，当然你就会谈很多不成功的恋爱， 那你越谈不成功恋爱，就会越来越觉得对婚姻非常的灰心。好，对于婚姻非常灰心之后，你就在想说，好，这辈子我可能要来打算就是做孤独老人好了，这样比较安全。好，对，有它有很深远的影响。
是。在接下来呢，我们请娃娃也跟我们谈一谈你求学的这方面，好不好？跟我们谈一谈那时候你学校的状况。
学校成绩是中等，那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应该是不会走升学这条路，所以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我是连高中联招都没有去缴钱报名，我觉得不用考，因为我一心一意我只想念华冈艺校舞蹈课那后来就是考上了，所以念了三年。在高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爸爸过世嘛，所以就变成就是很那个时期很大量在听英文歌，我觉得这有点疫情作用。然后到了这个大概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有同学介绍我说，诶，有一个热门合唱团，他们缺一个主唱，你那么爱听英文歌，要不要去试试看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好啊，就去试试看，反正下课也没人管我哈。然后就去试，诶，他们就觉得说大家可以一起来玩乐团。那玩着玩着以后呢，就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台北市玩任合唱团的就那么几团，彼此都认识。那又有其他的团的团员跟我讲说，诶，他知道有一团他们缺一个女主唱，那他们还蛮特别，这一团他们都唱自己的创作，不是唱英文歌。我想说好，那我也想去尝试看看，因为他们这个很特别，唱自己的创作。后来这个团体就是叫球球。那所以其实在我高三毕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两三个月之后就出版了第一张专辑《球球合唱团》。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回想这一路的过程是，它是一个安排好的计划，中间并没有我自己去想了什么，只有那个念华冈艺校舞蹈课，这是我一心一意想要去念的学校。
刚才娃娃有提到说你在高二的时候父亲过世了，我们知道说你在那段期间其实心情还有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那个阶段？
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是到了三十岁，我因为朋友的坚持跟不放弃哈，到了教会，我认识了这个信仰，我认识这个神之后，我才知道说对我影响很大。在父亲过世之后的，到我认识神之间的这十多年当中，我其实是拒绝去感受他的，因为这个伤痛很大。所以对于感受而言，我是整个把它封闭起来的。那发生事情的当时呢，我只知道说我眼睛有流眼泪，可是我心里头根本没有觉得我要哭。在整个追思礼拜葬礼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那段时间我要去配个新的眼镜还没有拿到，所以其实我是看不清楚整个周遭的，我连我父亲进去火化之前他的整个的样子我都没有看清楚，是一个模糊的。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一直保持是对我父亲一直以来的一个形象，没有他最后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对我而言好像是他没有发生过。对，所以我是那十几年当中，我是可能是并没有接受这件事情。反正再加上我父亲他常工作的关系，他是不在家，所以我就当作他是一个长期的不在家这样子。
虽然心里是认为说这样子好像日子就可以过得下去，但是到后来其实当你认识主之后，你发现你那时候只是压抑而已，只
是，对，是完全封闭，完全不管他，对，
这个伤痛太巨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处理之下，你在那个时候你先把它封存起来。
对，不处理
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觉得我唯有的选择吧，因为我还是老大，我还有弟弟妹妹， 我父亲走了以后，可能我们几个人就要住到爷爷奶奶家去。虽然说我叔叔婶婶我爷爷奶奶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好，甚至海外的亲戚都接济我们，可是你还是有种感觉，就是突然之间已经是没有跟妈妈一起生活，然后爸爸又不在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很想赶快自己长大，去能够自立，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听娃娃这样讲，因为你说你从小就常常转学搬家，所以在学校朋友的交往没有办法很深，或者是很长久。后来爸爸妈妈离婚，甚至到最后爸爸走了，我觉得在你来说好像身旁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那种感觉应该是蛮孤单的。
其实我觉得从小学差不多五年级就很习惯这样的一个孤单，因为是父母亲都不在家的，所以其实回想我整个成长过程，我觉得是自己长大的那种感觉，不是有大人在身边的。对，那所以很早就要学会自立。这样有一次跟老公聊天，我老公因为他成长过程家庭很正常，那有一天我就笑他说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吃饭，好，比如说吃午餐他也要找同事，再不然就是赶快买了 Seven 的东西然后到自己的桌上，因为这样有个安全感，可以自己跟自己吃饭。他是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什么面店啊什么，这样他觉得那样会很尴尬很奇怪。可是我很习惯自己一个人，我可以自己看电影，自己逛街，自己出国，自己你知道吗，到国外住一段时间我都 OK， 我很享受。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成长环境不同的影响。
那么在你高三毕业之后，你就加入了秋秋合唱团。可以跟我们讲在那个时候的状况。虽然哦，我知道说听众朋友都看见了那时候的娃娃，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幕后你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在那个时期的事情？
刚刚就提到说在高三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音乐嘛，然后玩合唱团，所以那个时候秋秋合唱团第一张专辑出版对于我而言其实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团呢玩的是自己的创作，那他终于可以出版一张，集结出版一张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没有想太多，我们想那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最后的目的了哈，那已经达成了。那只是没有想到就是他推出以后竟然很受欢迎。这样对于我而言，对于其他团员而言，不包括团长，因为这是就我想团长他是有计划做这件事情，可是对于其他人我们并没有这么长远计划，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这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新的，然后所有事情都不是在我们原来的预想之内，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在适应。比如说你要上大量的节目去做宣传，你要上各种媒体去做宣传，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秀场很盛行的时候，我们也去作秀，一个合唱团去作秀其实是蛮怪的一个方式，可是那个时候环境就是这样。然后也有接一些演出，然后也有拍了广告，然后电影也会嘎一脚这样子，反正就是很多东西是你完全你以前没有去想过的，可是就一下全部都发生了。所以对我们而言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每天眼睛张开来你就是要去工作，你没有时间去思考。
所以秋秋会这么红真的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
是不是惊喜不知道是一个意外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真的都非常喜欢秋秋，尤其喜欢娃娃。我们也曾经看过很多报章杂志的报道，我看到曾经有一篇讲说当你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非常的要求一定要录得好，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录好的时候还曾经泪洒录音室。
哦，这是每次录音都会发生的事一定会哭因为不满意觉得对自己不满意，然后又做不到很生气
所以那个是生气的泪水，
是气自己的泪水。对对对，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娃娃的个性。你刚刚说你是很独立的，而且呢你对自己也是有要求的有期待的。你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对你自己有没有造成压力呢？
绝对会有压力啊。对，因为当那个标准是你自己的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又常常会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无所适从，你不知道到底要做到怎么样才会开心。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当我唱歌唱了有十年十多年，大概第十年的时候大概是出了 差不多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张专辑之后，我开始对自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时候我会看到说工作他你做了十年，其中的一些高低起伏你有经历过了哈。那这个工作大概的一个模式你已经非常确定，就是出了专辑以后看你有没有办法办演唱会，然后那这些所有东西都是看他的成绩的一个方式，都是看数字。好，专辑卖了多少张，然后演唱会的票卖了多少张，然后赚了多少钱啊、然后怎么都这些东西都是数字。那你谈恋爱也谈了很多，可是都没有成功，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想说，那这些事情背后，就是一般大家的标准，大家觉得说生命要怎么样的，生命就是追求到某一个程度，你有钱以后可以有闲去享受这些东西。可是当你发现你追求到以后，这些东西并不快乐。那当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真的就开始想说，那生命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哈。那所以那段时间就开始就有一些好像会觉得说是日子在过我，不是我在过日子的感觉。好，那个公司就安排这些工作，好，那就是去做，可是反正就是做，但是我也不会去想说这做了以后是不是会很开心很享受，或者是有什么意义这样子。或许也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你赚到钱就开心了，可是刚好我就不是这种人。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渐渐觉得说不太知道自己一直每天重复做这些事情是要干嘛这样子。那开始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找个人来聊聊，很自然而然就想说先从身边的好朋友开始问起。可是大家你知道，你好朋友去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很尴尬，你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好像变成是大家要来聊生命，是很奇怪的事。那所以好像也聊不出什么结果，那所以你就会觉得生命好像就是一个那种蒲公英的种子在空气中这样随着风这样飘啊荡啊，然后看最后会落到哪里这样。
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你秋秋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当你们的工作变成一种单纯的目标导向的，好像是功能性的，
嗯，
其实你里面的感觉是空的，
嗯
嗯，反而让你去思考有关于生命的问题。
嗯哼，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到达一个程度，就是你以为你都追到了你觉得重要的，你想要追的，你都拿到手以后都还是觉得空的时候。嗯，
我们知道像秋秋的就在今夜是一个爆红点，但是娃娃有另外一个阶段是从漂洋过海来看你。
嗯，
我觉得这是又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的开始。
嗯，以事业上来看的话是。
嗯，那么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这首歌后面有一个故事。
当时呢我在做漂洋过海，其实就是大宇这张专辑，那其中有三个制作人嘛，其他两位都已经完成很部分，我们就等李宗盛的部分，其实等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因为他有很多案子。那在这当中呢，我自己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有一次回到台湾，我去录音室探班，那个时候他正在做别人的专辑的编曲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最近怎么样？我就说哦还可以，然后我最近有一个男朋友，可是呢状况是这样。他听了哦 OK， 然后因为他在忙着编曲，我觉得我也不想打扰他太久，大概才三分钟时间吧，我就离开录音室了这样。那后来过了几个礼拜又在公司碰到他，然后他就很兴奋的来找我，他说哎哇，他拿出一张那个连锁牛肉面店的那个餐垫纸啊，所以那上面还有油渍，所以我猜他在边吃面的时候边想到的歌词。那他在那个餐垫纸背面写下来这样的歌词，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我读完了整个歌词简直就是吓死了，我觉得他是不是有装监视器在我的旁边，因为写得非常仔细。嗯，我只有跟他讲了三分钟，可他好像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写清楚了这样。嗯，
所以后来当你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的感觉是五味杂陈的。
这首歌大概总共录了三次，第一次呢是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对，因为 这个关系是一个很不好的关系。那我不愿意提太深，因为我不想伤害对方，好，因为对方是已婚人士，那我也不想对他的家人更是造成伤害，这样。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经历。那在当时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情绪过去了，你想要回归专业，你很想再把这首歌把它唱完，可是就发现声音变了，就是得回家。那今天录音室的钱就是浪费了哈。然后过了几天呢，就想说，我今天应该是准备好了，可以再来录这首歌。然后也是唱第二句，就是又是不行了，这样。所以又是得回家这样子。那后来我们李宗盛他决定说，这首歌先不要录，我们先录别的歌。这首歌成为这张专辑后最后录好的那首歌。那第三次再来挑战这首歌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好，我今天呢是局外人，我要把我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角色。我觉得最不搭嘎应该是费玉清，我把我自己想成是费玉清，就把这首歌给唱完了，这样子。我觉得因为太深刻了，所以有时候你要抽离，不能把自己放在里面。
所以娃娃跟我们提到你的成长过程，还有你在学校在家里面经历到的一些事情，甚至后来在秋秋你加入之后，因为工作所以带来一些让你可以去思考的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又在加入这件感情的世界，有没有让你在那个时候更多的去思想到你自己的人生，想到你的生命，想到你的生活？
有啊。其实我觉得我这一两年才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梦想呢是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可是你随着长大，你遇到的状况，遇到的事情，然后经历的关系，你这个梦想呢它就好像是拼图，一片一片被拆掉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到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个时候呢大概是已经完全没有一片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了，如果还要继续人生这条路的话，你可能要去想别的事情来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那我是不是我已经确定说这辈子不要生小孩了哈，因为我觉得小孩子是很大的一个责任，那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负这样子的一个责任。那另外也是在考虑说，那我就来做一个不婚族好了，只要谈谈恋爱，不要去想结婚的事，这样子自己的伤害就不会很大，自己的得失心也不会那么大。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它累积，那肯定到那个时候是已经到了一个点了。
所以曾经背负着一个破碎的梦，这样子的娃娃金志娟，到今天她确实找到了她的梦，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很喜爱的娃娃金志娟。接下来我们要请娃娃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怎么样信主的，你怎么样接触福音的这个历程哦，这个算是你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历程。
我觉得真的，其实神对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一个计划，特别的计划。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是基督徒，那所以小的时候大概从幼稚园开始吧，到念国中之前这段时期间，我常常就是要陪着爷爷奶奶去上教堂，然后就跟着做礼拜这样子。所以小的时候那个圣诞节卡片的金粉我也撒过，糖果我也领过，金句我也背过这样。可是呢，当你慢慢成长来到一个这个国中时候，那种叛逆期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哇，这个外面的世界很大，有很多东西是很新奇的，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你很想去认识，你很想去学，你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困在教会里，我不想每个礼拜天那段时间在那边唱诗歌领糖果，我想要去溜冰，我想要去打球，我想要跟好朋友去逛街哈。所以渐渐的就离教会离神是越来越远这样子。甚至到了高中时期你开始玩乐团啊，那几乎那我觉得音乐又是占掉了你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到甚至后来就是走上专业做音乐。在这段期间呢，当你成长之后，这个社会上又有很多事情告诉你说这个是你应该去追求的。好，最浅显一点，比如说你应该去追求什么样的成就，好，你应该去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这个社会常告诉你他们的一套标准，那可是他们的这套标准又常常是会变，所以你就很忙着去追求这样。到差不多我27岁的时候，也就是出完了大宇这张专辑之后，很妙的有一天呢，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以前在练团的一个朋友，是秋秋之前的这个合唱团，他是这个团的 bass 手。我在做秋秋的时候，他刚好学校毕业出国去念书了，所以他是在国外受洗的。那他毕业以后就回到台湾来，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11个人加上他12个，他们组了一个传道团，他们回到台北想要来建立教会。那很自然而然他第一个想到要找的人就是我这样子。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有心理准备了，因为以前这些音乐圈的朋友我们偶尔联络的时候都会说，诶，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吗？他好可怕，他现在是传教士。你知道大家听到这种传教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要避而远之。他会拉你去教会这样。所以我接到他的邀约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是已经有点防备了这样。他就说，诶，我想要来邀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啊，这样。我就是啊，好啊好啊好啊，但是就是不会去这样。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受挫啊什么，他隔一阵子还是会打一下电话说，诶，我们最近有夏威夷 party 耶，你要不要来玩哈，是很轻松的。这边过一阵子就是他们有什么轻松星期天啊什么这样，反正各种各样的。但是邀约有五六次，其中有一次还是他自己的婚礼，他的婚礼我有去，但其他邀约一概都没去这样。就这样子差不多过了3年的时间，有一天他就说，诶，他想找以前我们一起玩乐团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因为有这么多年没见了，大概有差不多6、7年、7、8年没见了。我说，哦，好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子。那因为那次吃饭呢，我就有机会了解他跟他太太是怎么认识的，那他们怎么开始建立关系的，然后他现在在做什么，他以后想要做什么。我觉得所有听到他的分享呢都让我非常的惊讶。先说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好了，我会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还愿意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建立关系，是这么的诚恳真诚的，然后是遵守诺言的，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像是童话故事，这不像是真的哈。那再来看他，就是对于他现在正在做事，那个时候他在一个公关公司上班，他就讲说他想在有什么样计划去帮他的老板，他的主管可以怎么改进怎么方式。我就觉得啊，这是我认识的他嘛，因为以前我们一起玩乐团的时候，他并不是团长，可是我们都要听他的，他是比较强势的人。可是在眼前他竟然说他怎么样去帮他的老板啊，我会觉得说诶，这个人改变了。然后再来他讲说他将来他会想说哦，因为现在是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会希望说将来看到这个教会怎么样成长什么。我会觉得是这跟我平常听到的人将来想要做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这样。所以综合这几种原因，他就最后那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诶，我们这礼拜是牛仔裤星期天，大家都穿牛仔裤来，你要不要来看看。他还是不放弃，还是邀我。我就想说好啦，这次一定要答应这个人，因为呢他邀我那么多次了，那再加上我只要去了这一次，我就可以跟他讲说我不喜欢，我不会再去了，这样也比较有点诚意啊。所以那个礼拜天呢我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呢，没有想到那一次之后一直到现在每个礼拜天就都没有断过了，已经过了要17年了对。
所以你从第一次去到现在都没有离开，
嗯，
但是再跟我们回味一下，你第一次去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第一次去主日崇拜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并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是用租场地的方式。那第一次我们也是在一个大学的演讲厅里头聚会，这样。那我一进去，我的职业病就犯了，比如说一进那个场地，我觉得啊，灯光不够亮，这样子哈，然后。我们教会唱诗歌的方式就是没有乐器伴奏，就是人声演唱这样子哈。那我就想说，哎呦，这个会众他们还会自己分布，唱歌还不错这样子哈。再来就听讲道了，然后讲道的应该就是牧师啊。那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牧师怎么办？很糟糕，应该有谁来跟他讲一下，他要去上正音班，因为他讲的话都糊在嘴巴里，大家听不清楚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职业病。就是很一到一个场地里头，就会你知道到处就是要挑一些缺点这样。那主日崇拜结束，想哎好结束了，那可以交差了哈。然后就正打算说要去找我那个朋友说，哎我结束了 ，OK 谢谢你，我要回家了这样子。然后可是就整个气氛让我很惊讶。第一就是我发现，在我小时候印象里头，主日崇拜结束。就大家就散了嘛齁，因为可能就是去马上就要吃午餐啊，要准备啊什么的。没有人走，然后而且整个会场就是很吵闹，哇，因为大家都在聊天讲话。那聊天讲话之外呢，发现好像每个人都彼此很熟的样，因为就是讲得很兴奋很开心，这样很认真。然后这样我正在想说诶，那我朋友在哪里，我想说怎么样找一个空档可以溜走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就说诶，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你今天觉得听了怎么样，我就反正我们这种工作这种职业很能够跟陌生人哈啦这样子，然后就跟她聊了一下。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聊就聊竟然有20分钟之久，然后聊到一个程度，我自己都觉得说天哪，我说太多话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职业敏感度，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你会训练自己说陌生人你只能套三分哈，你要自我保护这样子。那天的结果就是觉得说我天哪，我怎么已经掏了50分了，这是已经到危险境界这样子。然后姐妹就问说啊，我可以方便给你留个电话吗齁，这个下礼拜你有空话我们可以约了一起再来。所以那时候是还有传真机的时候，我就留我传真号码给他。对，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呢，大概是星期五的时候，我就接到这个姐妹的传真了，她就说诶，这几天天气还不错哦，气温很适宜，然后很适合礼拜天的时候再来听主日崇拜啊，要不要我来接你啊，还是我给你 morning call 啊，这样。我就赶快回我说你不用接我，也不用 morning call， 我自己会去这样子。所以到礼拜天的时候，我就左思右想想，真的我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他耶，那而且去这里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所以第二个礼拜就又去了。那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其实完全不记得牧师在台上讲的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仔细在听啊，就是一直在批评旁边的东西。然后结束之后，这个姐妹就她，因为反正整个过程她就坐在你旁边嘛。那结束之后，这姐妹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看圣经啊？”这样子，我就想说：“哦，可以啊，因为我心里头的 OS 就是说，圣经小时候看过，京剧也背过，谁怕谁啊？可以啊，可以来约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约了一起看圣经。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圣经的地方是在我一个我收工以后常常去的一个小酒馆这样子，所以呢我第一次看圣经的地方呢是在酒馆里跟着两个姐妹这样子。那我还记得那天呢就是灯光暗暗的哈，那我很佩服姐妹的勇气然后那天我们看第一段经文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耶稣在加利海边找门徒的事情。那个时候呢耶稣就问了彼得一句话，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吗这样子。然后姐妹就问我说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觉得说还真的问到我了。当然我可以说就是得到人就像得到鱼一样，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知道吗。我就突然觉得说这本圣经好像跟我小时候看的那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发现在这些经文当中好像跟我一直想要问的问题有一些关系这样子。因为我看到了就是耶稣在说你可以有什么样的生命这样子，所以就开始非常有兴趣跟姐妹就一直读下去，前后差不多经历有3个月就是读经的时间。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要成为基督徒才受洗的，所以中间有经历了这样的一段读经的时间。后来我在94年的9月4号受洗成为基督徒。
所以本来娃娃是照着自己的职业的训练知道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是，
但是到了教会遇到了一些呢对你掏心掏肺的姐妹们所以呢让你也很真诚的回应他们，
是
以至于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了。
是
就
像我前面也讲过，就是说因为我小的时候的环境的关系，我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可是我关系没有办法深，没有办法深一方面就是你没有机会去建立这样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不太敢把自己在一个关系的放太深，因为你怕受伤害这样子，所以就先保护自己，那就不要放太深好了，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伤害这样。可是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之后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一定会先突破就是关系，因为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深的，是深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是深到他会让他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象说人跟人之间可以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上面也的确也是学习了很多，我觉得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我觉得神借着姐妹之间，借着我跟先生之间，借着我跟孩子之间去体会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上帝是非常爱你的，因为娃娃在之前跟我们提到说你跟人的关系呢在以前都是很短暂的，
对，
不管什么，
包括我的父亲，
对，不管什么原因，就说也许是搬家的原因，也许是其他转学了，或者是爸妈婚姻状态，但是后来上帝所赐给你的一个关系却是这样长远的关系，
是，
而且深刻的关系，
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之前，有一天因为那时候工作的关系就是常常要到香港啊，要去哪里啊，这样开始读经的那段时间就建立一个就是每天要灵修的习惯。我还记得那天就是准备要去香港，然后在桃园机场的那咖啡厅早上自己在灵修的时候，那天刚好看到哥林多后书的13章那里，那一刻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父亲会这么早不在我的生命里。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一直是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的哈，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给我的感受这样子。可是那天很妙的就是因为其实以前也读过这段经文啊，歌都唱过，就是爱的真谛，可是在那一刻突然就明白了，我觉得那是神对我的爱，他好像在那一刻告诉我，让我明白说他对我的爱就是像我父亲跟我的爱一样，而且超越他，而且是很久的。因为我生父亲对我的爱，他可能是有一个 尽头的，可是神跟我的爱它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明白这件事情后，才开始学习啊，慢慢把这件事情打开，然后把它放下。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领受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爱。
是是，
嗯， 嗯。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因为你之前说过像你的那位朋友他打电话来邀请你，大家都会说哎呀要小心啊，这个传道人来了。那么当你在娱乐圈里面你觉知了，
嗯，
那个时候你旁边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相信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也会有类似我之前这样的反应吧，可是我不会去理会他的。对，我也不会去想要了解说哦他们有怎么样反应，然后谁有这样的反应，我也不会想要去探究这样子。我知道我有感受到这样子，可是我会选择就是忽略他，对，然后继续做应该做的事情。
嗯，因为你已经找到了，
嗯，
你就不会放弃了。
是是，这是非常确定的事。嗯，
那你觉知之后到受洗之间这段过程，还有就是你受洗的状况，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点分享。
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从开始读经到最后决定要受洗，这当中经过差不多三个月时间。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那总共有十个课，整个课程的话大概就是从，我觉得有点好像在看使用说明书。好，如果你要过这样的生活，你要决定这个信仰就是你一辈子的信仰的话，你大概要了解就是说做这样的决定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跟代价这样子。所以在差不多经过一番了解还有经过一些改变之后，因为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行动力的话，不能够知道你能不能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经过这些考验之后，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比如说圣经上说那些罪的事情你就要远离，圣经说一些好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对，
那么在受洗当天你自己的感觉一些想法也跟我们分享一点。
受洗那天呢，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重新的人啊，就是你有机会再来一次啊，心里头是充满了感激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金志娟的生命故事。我们想到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看到在今天来宾的身上，在他的生命故事当中，神赐下了安慰来扶持他，来帮助他，使他虽然经历过一些人生的波折，人生的起伏，但是他靠着主耶稣的力量，他能够安然度过，并且得到神亲自的安慰。在圣经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后半段这边说到，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是的，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希望从神而来的恩惠平安能够归到你还有你的全家。我们真的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 衷心期盼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让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生命的重担卸给他，得到真正的安息。听众朋友，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每一天都来经历主耶稣在生活当中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恩典，而且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盼望还有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在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我们尽量的来分享这些真实的生命故事，使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来听见。另外，我们也很乐意来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函授的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让你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见证的故事 CD 或是卡带，非常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或传真或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咯，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